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。那现在呢，在陶丽敏的手上有一封电邮，是让陶丽敏非常感动的，在这也很想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哈。这是来自杨朋友的电邮，就说到了关于创世纪28章的应用和反省，正是针对他目前的境况的。因为呢，刚好就是碰上了他41周岁的生日，又遭遇到人生的考验呢。那么杨朋友就觉得是神借着我们这个节目给他的生日祝福和鼓励的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又感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哇，在这我要谢谢你的分享，也为你感谢神，感谢神使用我们的节目给你这样的一个鼓励和安慰的。那在未来的日子呢，我就要祝福你继续靠着神的话语可以得力，在困难的时候呢，特别是能够想到神的话语啊，就能够得胜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，我们来看看创世纪45章的经文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还记得吗？昨天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43章1节到45章28节是一个大的段落，我们一定会谈完了45章28节了，才会说一下整个大的段落带给我们哪一方面的反省呢？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当中的教导呢？那今天就是这个呢，可以分享呢应用的时间。待会儿呢，等我们分享了所有45章的这个经文之后呢，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应用了。43章1节到45章28节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分为7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43章1到14节，雅各在吩咐儿子前往埃及买粮食。第二部分是43章15到25节，雅各的儿子到了埃及。第三部分是43章26到34节。雅各的儿子和约瑟会面了。第四部分是44章1到13节，雅各的儿子被追捕。第五部分是44章14到45章15节，说到了雅各的儿子和约瑟再会面的。第六部分是雅各的儿子离开埃及，这是45章16到24节。最后一部分是雅各的儿子回报往埃及买粮食的经过，这是45章25到28节的。那其实整个大的段落是记载了约瑟的兄弟第二次往埃及买粮，而且和约瑟相见的经过，当中是有很多曲折离奇的发展，最后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。那么上回呢，我们主要是看了44章的经文哈。那今天我们就要看45章的经文。45章1到15节是说到了兄弟相认了。当约瑟第一次和哥哥会面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可以勉强隐忍的。现在他是情不自禁了，所以立刻下令在旁侍候的人离开我出去。为什么约瑟不可以继续的抑制他的情绪呢？他情不自禁是有很多原因的。第一方面，因为他亲耳听到他被卖以后父亲为他痛哭了。 第二方面，他想起了父亲。从犹大的分享当中，他知道了自从九个哥哥回到迦南以后，父亲因为失去了西缅以及可能会丧失便雅悯而受苦了。约瑟因此而感到难过。第三方面，他看到哥哥们改变了，痛改前非，不像嫉妒他那样的嫉妒便雅悯，而且愿意和小弟弟一起为奴仆。第四方面，他知道哥哥们真心的关怀他们的爸爸。正因为哥哥们的改变，约瑟不需要再掩饰他的身份了，他可以和兄弟们相认了。第一节说，约瑟和弟兄们相认，直接的翻译是，他使自己被弟兄认出来。约瑟向兄弟表露他的身份。约瑟在兄弟面前嚎啕大哭，这个是创世纪第三次记载他的哭泣。头两次他都是偷偷的躲在一旁哀哭，不让其他人知道。这一次他却是命令侍从离开现场，他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放声大哭。他的哭声非常的响亮啊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第三到第四节是说了约瑟向兄弟表明身份。约瑟第一句话就说，我是约瑟。对于他的兄弟来说，这句话简直是让他们感到胆战心惊啊，比约瑟的哭声还要厉害。因为所听到的话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的，难怪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在他面前都惊惶。惊惶是描写人因为害怕而目瞪口呆，常常是指着面对敌军攻打的反应，十分的震惊，吓呆了，暂时变作哑巴。约瑟的哥哥惊惶，可能是源于他们卖掉约瑟所产生的羞耻。事实上，当约瑟表明了身份以后，也没有给那些惊惶的兄弟有一个机会去回应，就立刻问了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的兄弟陷入了极度的惊恐当中，竟然说不出父亲是不是还在。约瑟明白他们的心情，知道他们的惊慌也带有不信的，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他就对这一群的兄弟说，请你们近前来。当他们走进约瑟的时候，他再次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他们听到这句话呢，应该不会再怀疑面前这位大官真的是约瑟，因为除了是米甸人之外，没有其他人，包括他们的父亲在内的，知道这个秘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有学者认为约瑟应该是用希伯来话和他们对话的，所以他们可以认得出他的声音和他说话的神态以及语调。第五到十三节，约瑟向兄弟讲述过去和现在。约瑟从兄弟的表情知道他们现在已经相信他是约瑟了，但是也担心当他们听到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或许这个就会勾起罪疚，所以他们变得更加害怕。所以呢，接着呢，我们看到约瑟就安慰他们，消除他们的惊慌。他提到两方面，第一是过去。约瑟知道当兄弟知道他是约瑟的时候，那个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惊慌，除了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令人感到惊恐之外，也会惧怕约瑟会报复。所以他不仅是提到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也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所发生的事。他说他们不应该这样的抑郁和怪责自己，因为他们把他卖到埃及，这是神借着这个机会差他先到埃及的。他们卖他本来是出于恶意，要除灭他，神却要把他们的恶变作善。 定约瑟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属灵的透视，把他被哥哥卖掉这件事情视为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呢？那有学者就相信呢，这个不是他17岁被卖的时候的看法，而是经过了20多年的磨练，特别是囚在监狱的经验，让他看到了神的手在工作，在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结论。这个绝对不是头脑的知识，或者是从书本学来的，而是一个生命的体验得来的一个非常真的知识。好，接着呢，就谈到了现在。约瑟讲完了过去所发生的事，就希望哥哥不要再为所做的事懊悔自责了，应该转到现在要做的事。约瑟要他们速速地回去带他传话给父亲。第一，要告诉父亲，约瑟已经做了全埃及的主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是神使他得到这个尊荣的。约瑟在这个分段4次提到了神的工作。那第二方面，要请父亲千万不要单言，立刻带家人以及牲畜搬到埃及，安居在歌山地，跟约瑟相近。第三方面，雅各必须这样做，因为前面还有5年的饥荒。他一家来到埃及，约瑟将会负起供养父亲以及家人的责任，大家就可以安然地度过荒年，免得雅各一家都败落了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损失了所有的财物，一贫如洗了。约瑟讲完了请他们传达的信息以后，就转向和他们讲话。他指出了他们应该这样转达，是因为知道了他所说的是事实，他们亲眼看到他说话，这个绝对不是做梦啊。最后，约瑟请他们不仅是传话，要采取行动，要将父亲赶紧地搬到埃及，因为事情紧急，不可以迟延了。约瑟不仅是哭了，说了，更拥抱兄弟。约瑟首先拥抱便雅悯，两个人都是眼泪纵横。接着，约瑟就跟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。也就是说，拥抱每一个兄弟，大家亲吻。约瑟抱着他们哭，就表明他已经宽恕了他们。虽然他们还没有公开的向他道歉，他也没有说我原谅你们。虽然是这样哈，但是呢，约瑟还是宽恕了他们。接着作者就提到了，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。这是一个和好的记号，因为他们以前是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，现在终于可以把分隔的墙拆下来，大家说话了。而促成他们和好的呢，是约瑟的眼泪和他在这个分段当中那些充满了体谅和关怀的话，那并不是他的权势和计谋。那我们要听清楚，并不是约瑟的权势和计谋促成了他们的和好，反而是约瑟他自己的眼泪和他关怀的话，这个就是他的爱心呢。45章16到24节是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离开埃及了。约瑟的哥哥听到约瑟这样吩咐，自然就是照着办，尽快的离开埃及。但是在离开之前，还是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法老宫中传出了他的吩咐。16到21节的上半部分说到了离开前法老的吩咐。16节这么说，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。风声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声音，在这里是指消息，就是约瑟的兄弟来到埃及这个消息呢。当法老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他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，而且吩咐约瑟转达他的命令，就是吩咐约瑟的兄弟，第一，要把垛子抬在牲口上， 第二，要起身往迦南地去。第三，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他们要把一家大小都搬到埃及去呢？因为法老说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。这可以解释为，我要把埃及地最好的赐给你们，在那里你们可以吃这地最好的出产。法老准备把埃及最好的土地赐给约瑟的家人，这个比约瑟的建议，就是说他们可以安顿在歌山地，要比这个建议呢是更慷慨和具体的。法老在这里再加上了两个吩咐，第一，是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，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。这里应该解释为从埃及带着车辆去，用来接你们的孩子和妻子，并将你们的父亲再来。法老比约瑟更细心，他知道孩子、妇女、老人都是比较弱的，所以为他们预备了车辆。第二方面，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。法老重复这句话，是因为担心雅各的一家舍不得在迦南地所拥有的物资，也就是那些车辆不能够携带的东西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而失去了前去埃及获得美物的大好机会。那这个是法老所担心的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了，于是他们就按照法老的吩咐去做，准备回到迦南地，带着一家大小前来埃及定居了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在以色列的儿子们回到迦南之前，约瑟除了为他们预备好法老所吩咐的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，还加上了第一，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，让他们可以在路上替换；第二，给便雅敏300银子五套衣服；第三方面，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；母驴10匹，驮着粮食与饼和菜，为他父亲路上用。最后约瑟还加上一句提醒说，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。有学者就认为了，在这里呢，或许约瑟也担心啊，他的哥哥们会因为嫉妒便雅敏所得到的礼物和银子比他们多，而本性复现，为此争吵了。那究竟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？圣经并没有说的。45章25到28节是雅各的儿子去回报了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。当约瑟的兄弟回到迦南，就立刻告诉父亲，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约瑟还在，就是说他还活着，并没有好像父亲所以为的死去了。雅各听到了，他第一次的反应就是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儿子所说的似乎都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，怎么可以相信呢？雅各不相信自己亲生儿子所说的话，或许是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事情让他对他们失去了信心。好了，第二次报告了。那雅各的儿子们看到父亲不相信这个大好的消息，就只有把约瑟吩咐他们传达的话告诉了父亲。在这个时候，或许雅各开始接受这个可能了，他开始相信了。最具影响力的是当他看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他知道自己不是做梦啊， 儿子所说的也不是谎言，因为有证据支持嘛。所以他再次的恢复精神，重新有活力了。他神志清醒以后就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已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罢了罢了，这里应该是解释为够了。够了有两种解释，第一就是说证据足够，我相信我的儿子约瑟还在。第二方面，他能够得回那个失去的儿子，他感到完全没有缺乏，十分足够。他只要在还没有死之前再看到儿子一面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45章1到28节的内容啊。43章1节到45章28节这一大段落呢，就谈到这了。这一大段落带给我们什么回应呢？我们来看看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他是怜悯，有供应，有预备，施恩拯救，使人高升的神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把恶变为善，借此来保存人的生命。他这样做是要实现他向族长所宣告的应许。虽然现在他比较少呢，好像当年他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那样的直接显现和参与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神仍然在工作，他掌管着一切。那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在应用神把恶变为善的真理这方面要非常的小心。第一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和拯救有关的，也有它特殊的背景，这个牵涉到神对族长所宣告的应许，不等于他会把每个人所做的恶事都会变成善的。比方说尼西米在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时候，有仇敌设计阻止，经文说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。那在这里呢，神并没有把他们的计谋是变为善的。后来尼西米知道了仇敌设计害他，于是他拒绝和他们相见，免得堕入他们的陷阱。他并没有因为相信神会把恶变为善就出去见他们了。第二方面，如果我们爱神，在遇到困苦和逼迫的时候，也应该相信他。就算是看不出神怎么样的把恶变为善，也应该相信神会用我们所遇到的帮助我们得到益处，尤其是让我们在救恩和与主的关系上是有益处的。神能够把恶变为善，应该是我们在困苦患难当中的安慰和盼望。我们可以问神啊，这一次所遇到的恶事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可以从他学到什么功课呢？另外，我们要效法约瑟。效法他第一方面是做一个智慧人，除了晓得怎么样的办事以外，更要有那个属灵的透视，要超越事情的表面，看到他背后真正的意思究竟是什么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尽力的解决和人之间的恩怨，除了饶恕人之外，还要有智慧跟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和好。那这个包括了不会大发脾气斥责对方，要为对方解救等等。如果家人或是教会的肢体得罪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宽恕他们。但是在这儿我们也晓得，是不是可以和好呢，又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对方不一定是愿意，那个时间也不一定是适合的。但是只要我们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我很相信一点，就是神会帮助我们的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学像约瑟那样，不要怕适当的表达情感，和人真正的沟通，要借着这样消除人和人之间的围墙。哀哭绝对是情感舒畅的好方法，那我们不应该是抑制我们的情绪。有时候我们要寻找可以哭的地方，要士气的好像约瑟那样放声大哭，把压抑已久的情绪哭了出来。当然了，如果那个环境不适合， 我们也要好像约瑟那样的控制情绪。哀哭也有帮助我们以真面目去见人的。再说吧，我们要欢乐呢，有时候也要先流泪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很想送给你一首很有意思的歌，叫做《在你爱里》。在神的爱里，我们可以改变一切的。在你爱里，我的心不再忧虑恐惧，生命充满奇迹，一切罪愆得以洁净。主啊，恳求你进入我心，赐下乐意顺服的灵，一生紧紧跟你脚步不离，我愿常在你慈爱里。那么在这呢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盼望能够成为你的祷告的，希望您一生都是活在神的爱中的，当然也希望你每一天都拥抱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语给活出来的。在明天的时间呢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继续的先看看43章到45章28节这一大段经文的应用是怎样，然后呢才会开始看创世纪46章的经文的。所以就盼望呢，今天弟兄姊妹可以看看这好几章的经文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做我路上的光。